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七月份的第一天，七月一号也是星期二。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美国呢股市包括呢整个的各个方面的消息全部都是大消息啊。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川普一直呢心心念念的七月四号之前他一定要签上字的这个大漂亮法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哈、都是以51-50的这种一票微弱多势呢过关了。那么这个呢终于啊他川普呢能够去大胆的实施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否则的话这个要不通过的话那简直是一场灾难对他来讲啊。因此呢也和马斯克他俩开始呢第二版的吵架。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股市哈、基本上也是马上对此呢进行了相当热烈的反应。道琼啊直接涨幅已经是收进了 1%。像几个大公司在道琼当中的这种成分股都是热烈的对这个大法案呢做出了一个反应，像卡特彼勒哈、Caterpillar， 还有呢 Home Depot， 还有呢这个Sherwin Williams， 这是那个涂料公司。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都对这个大法案有反应了，像这个 S&P 500指数哈，今天反倒呢和纳指都没怎么涨，还是小幅的下跌了。那七个召集的科技巨头当中呢有5家呢都是收黑的，只有 Apple 和 Amazon 收红。那各自呢都有各自的故事。 Amazon 今天呢说他终于啊他的机器人要比他的活人工作呢要开始多了。那这个消息呢一会儿高杰为大家详细介绍。还有呢就是 Apple 呢在中国居然有所复苏哈、然后这个呢对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利好的消息，但是呢他也跟别的啊弄涉及到一些版权的问题、专利的问题，那呢直接呢要去交一些和解金，也是以亿来计算的。今天呢就像昨天晚上我说的，昨天晚上我在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是不是时间太晚呢，还是东部都已经睡觉了，那个盘后的特斯拉并没有价格没有下降，但今天啊市场就反应过来了，赵元俱乐部少了一位啊，就是这位特斯拉。可以说呢川普和马斯克再来的第二局的这种开打，结果呢特斯拉是躺着中枪，它的股价今天暴跌了超过 5%，市值直接跌出了赵元的俱乐部。因为马斯克呢就说啊，你这个漂亮大法案不怎么着，然后呢你要在你们通过我就开始阻挡，我就要阻美国党。川普惹火了，他说呢我们要重新来审查一下你旗下的公司拿的各种补贴，甚至呢他这个发帖子直接骂他说我应该把马斯克给驱逐出境啊。所以呢这两个人呢都够呛啊，真是都够呛，这也不像个总统啊，这个言论啊，就是简直啊，我说每天我们都在看的，这简直不是美剧也不敢这么写吧，对不对？但是我们每天呢就在看，然后呢特斯拉啊就被弄得又抖三抖。上次他俩吵架的时候特斯拉一天跌了14%，这次呢大家有点习惯了哈，只跌了5%。所以整个呢也引发了电动车、特斯拉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这种担忧哈。明天早晨特斯拉周三早晨要公布第二季的汽车交付的数据啊，那你看今天它跌了5%，这个交付数据要如果再糟糕的话，明天恐怕又是要大跌哈。那这就是投资人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今天呢就特斯拉未来的命运，像木头姐啊等等他们都出来公开的进行分析和讲话，如果有时间我一会儿呢为大家呢进行详细的介绍。前面呢吵得很厉害，但是联储呢今天哈，你们吵你们的，我呢今天继续走我的路。 Powell 呢在葡萄牙的央行论坛上表示，尽管呢川普公开的持续的对联储进行公开的施压，但是呢他说他不着急降息啊，他的原话是，只要美国经济状况仍然稳健，我们认为审慎之举是观察、学习，看一看关税等政策的实际影响啊。所以就说你们吵你们的，我走我的哈、你们爱怎么打嘴炮，我照样的是照章办事儿哈、这是今天整个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今天的道琼呢最终是上涨了407点哈、就上400多点。涨幅呢是 0.91%， 报44494.94。纳指呢下跌了 166.85， 跌幅 0.82%， 收在 20,000。 202.89%， S&P 500指数下跌了 6.94%，跌幅6.94点，跌幅 0.1%， 报6198.01。费半呢也下跌了39.05，跌幅0.7%，报5507.5。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挺有意思的哈，美国三大指数几大指数上演了就一人害哈，全家看呆的这么个戏码。道琼呢像打了鸡血，狂飙了400多点，标普和纳指呢愣是啊站在原地哈没动，甚至微微下跌，像两个没睡醒的懒汉。怎么回事呢？哈，为什么这些刚才我提到那些大公司都这么亢奋呢？那就是因为呢，道琼它是一个看脸啊，就是看颜值的指数哈，它主要是看股价，它不像标普和纳指，它是按照市值加权的。道琼呢是按照股价高低来排它的影响力，谁股价越贵啊，谁就牛，它就对道琼呢就影响力就比较大。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Sherwin Williams， 还有这个 United Health， 还有安进哈，这些高价值的股票呢，个个涨幅超过3%，一个比一个能打，所以呢，直接就给道琼斯贡献了双位数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点数。就好像咱们在班上几个学霸考了全分啊，把这个所有的平均分都给拉上去了啊，那真的是牛气冲天呐。那反过来呢，标普和纳指呢就是这种那种被大佬拖后腿的典型啊。那 FactSet 的数据呢能看出来，这次呢科技界的七巨头这回没能够 carry on 全场哈，尤其是特斯拉直接暴跌了5%， NVIDIA 呢连涨6天，终于呢是喘口气儿啊，也跌了2.4%，直接拖累的标普和纳指呢都喊着我好累啊。所以这一波呢基本上哈，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在创下连着2天创下历史最高之后，投资者呢在落袋为安啊，就我赚够了，先卖了再说。哎呀，就是吃了自助餐撑得不行啊，然后呢扶着墙走出去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哈，马上就是美国国庆假期的这个最后的个短周末了，市场呢也像过节前的这个菜市场哈，闹哄哄的，那波动呢大的连趋势都看不清了。所以呢现在分析师呢就在预测，接下来企业财报季啊，在开跑之前，资金可能都会跑去捡那些之前被冷落的股票哈，就好像你逛街的时候突然看着有打折的货，谁不动心呢？所以今天呢，一会儿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些打折货啊，到底有哪些，都是跟 NVIDIA 有关系的这些企业。所以这场的道琼独舞的戏码哈，说白了还是这种高价股啊，这种贵的股呢在秀肌肉。科技大佬呢在偷偷懒儿哈，那市场呢还在假期模式里边呢在瞎晃悠哈，那么这是今天的主要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像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呢就在说，哎，随着企业获利还保持着积极的这种势头，市场的行情呢会看涨。同时呢他们预计美国将公布与多国的贸易协议，股市呢会创下一系列的历史的新高啊，这是摩根大通的。昨天我们他们对下半年的分析我给大家做了一下，那今天呢他们又有一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市场呢就是说，如果未来呢经济数据显示通胀的压力能够减轻的话呢，将会进一步压低美元，并且呢强化市场对联准会启动降息的这种预期。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到哈，这是正好2025年今年呢整个的市场时间，哎，刚过去一半，美股的标普500指数呢就搞出了一个大的动作，出现了一个是2年多以来出现了一个黄金交叉线。那这个呢是绝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号，它到底是啥信号呢？到底是牛市要继续狂飙呢，还是得小心一点呢？那我说一段广告，完了呢咱们接着呢再去往下听哈。我总忘说广告，然后我总被我们的导播呢去批评，说高姐你成天光给大家做服务了，你也不赶快去推一推广告。那接下来呢还是啊，那如果呢您是我们的忠实的听众的话，别忘了哈，给我们来捐车捐款呢，帮助我们。那我们的捐车捐款的账号是855-578-0088，855-578-0088哈。那你也可以呢给我们做一个 Zelle 的捐款哈。 最后呢，捐款的，你可以呢用希望之声哈，然后，最后的捐款的电话是415-990-1517，415-990-1517哈。我要在这儿呢稍稍介绍一下，希望之声呢，除了您在油管上可以看到的希望之声 TV 呀，还有美国的您现在听到的这些广播网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项目就是我们对大陆的短波的广播，这也是一个我们坚持了20年的一个项目。我们的义工为了把真相传到中国大陆，过去20多年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建设，并且守卫着围绕着中国四周的100多个发射塔。有的人呢，哪怕他不是在中国境内哈，也因此失去自由。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资金，对大陆广播也没有广告商的任何的赞助。这部分的运作呢，多年来都是靠这种善心和正义的人士赞助的。所以呢，在这呢，我们也请求您能够伸出援手，5块钱，20美金，20美金就能够帮助我们向中国大陆传播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吧，让我们来一起来传播真正的世界的模样，让我们一起呢去将真相送到中国大陆。再一次呢，感谢您对希望之声的理解和支持。就重复一下哈，捐款的 Zelle 的电话是415-990-1517，415-990-1517。收款人的 title 就是 Sound of Hope，希望之声哈，Sound of Hope，415-990-1517。好，那广告完了之后呢，咱们就聊一聊这个黄金交叉到底是个啥？先说说这个黄金交叉哈，你想象一下，它标普五百的这个股价呢，走势有2条线，一条是50天移动平均线，就像咱们最近呢50天的平均的花费似的啊，还有一条呢，大家经常看的就叫200天的移动平均线，这个200天就好像哎，过去这一年你花费到底是个啥趋势？当短的那个50天的那条线，哎，突然超过了长的那条线，200天的那条线的时候，那这个就叫黄金交叉。这个呢，在技术分析师的眼中，这绝对是买买买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哈。一旦出现这种黄金交叉，那就是呢，市场要往上冲来了。但反过来，如果短线这50天的平均线跌破了长线的话，那就叫死亡交叉，那就是市场可能要惨了哈。所以呢，这一次呢，标普在现在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的情况之下，又出现了黄金交叉，这可不是小事儿。Market Watch 的报道呢是说，这是从2023年2月2号以来的第一次。2023年2月2号，记忆力比较强的听众朋友，你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吗？那是2022年美联储开始加息，美股开始大跌哈。然后呢，一直呢 AI 开始吹起了这个号角。那个时候呢是牛市哈，2023年的2月牛市刚刚起步之后。标普呢涨了48%，简直就像坐火箭一样。这一次的黄金交叉点呢，正好出现在今天7月1号。这个时候呢，市场是刚刚从4月2号之后的关税啊，4月8号来到了那个低点之后的反弹。当时跌的是大家心惊胆战哈，所有的消息都在喊，哎呀，这关税也不行了，这个那个了，美国要衰退了。可是呢，它却创造了到现在为止，从4月2号到现在呢，是一个反弹了27%，历史上最短时间的牛市的反弹。上周五创下了2个月以来的新高，包括在昨天。所以呢，这个速度哈，连道琼的市场数据呢都说，这是标普啊从大跌15%以上哈，这么大一个幅度以后啊，最快的回到高点的一个记录。那专家怎么去说这件事儿呢？像 Piper Sandler 的技术分析大师啊，叫做 Johnson，他说这是市场健康的讯号，非常健康。不止呢，标普在涨，小型股、中型股都开始跟着上。市场呢就像一个大派对哈，越来越多人加入跳舞。这个呢，在专业的名词当中叫做市场广度的改善啊！你大家想象，大家都跑进去跳舞去了。他预测呢，标普到年底能冲到6600点。 这个呢也是最乐观的一个看法了哈。包括呢摩根史丹利他们也说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也会来到个6500点、6600点啊。这个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那再看看历史的数据哈，只要出现黄金交叉点的时候呢，威力绝不容小觑。如果从1928年开始去查这个数据的话，标普出现黄金交叉之后，一年之内有71%的几率继续涨，平均呢会赚出来10%的报酬，比平时的平均的8%的这个报酬呢还要高。最近的20次的黄金交叉点呢更猛，几乎呢是85%的几率是上涨的，平均的回报率13%。就好像咱买彩票哈，中奖率呢本来是50%，现在呢居然变成了80%，80%的中奖率，你说你买不买吧？谁不动心吧？但是哈，要在这提醒你哈，别着急把全部的家当都砸进去。看今天呢，这几个牛股哈都开始往回回调了，因为这次黄金交叉点实在太特别，因为现在呢标普500指数离着历史最高点呢就差这么一步，所以呢，你不影响它看涨的威力，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个对比的指标叫做金铂，铂金的那个铂哈，金铂的比价最近呢又转为看跌了，说的呀，短期内可能会有点小震荡。就像呢，我们开车上了高速哈，路上呢可能还有点颠簸，所以呢，不止呢，现在这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哈，而且呢，再看其他的，不仅呢标普在玩黄金交叉，连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也出现了这个信号。连 AI 大热门的辉瑞上周五都来凑热闹哈，这是在昨天纳斯达克出现了黄金，那今天的周二呢是，有点分裂哈，道琼和小型股的罗素2000指数全都涨，标普纳斯达克却小跌，为啥？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科技大咖们像特斯拉、NVIDIA 这七人帮里边的两家都累了哈。投资人呢卖股票套现了，所以呢导致标普啊、纳指啊没有跟上道琼的步伐，所以看到了吗？这个黄金交叉线的这个出现呢，就好像是市场在跟你喊，哎，牛市还没结束，赶快上车哈。但是呢，也别忘了啊，市场有的时候会发点小脾气啊，毕竟呢这70%也好，80%也好，还有个20%、30%的不确定性，对不对？它可能不涨，那么短期之内晃几下哈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呢，想投资怎么办？现在呢，大家都看好什么呢？金融、能源、工业这些抗压的板块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哈，上车不要紧，别忘了留点现金啊，一旦市场闹脾气的话，能够捡点便宜货。这个市场会不会闹脾气呢？太有可能了。今天川普哈已经明确表示，他拒绝延长7月9号这个关税的期限。本来呢，在上周和昨天，大家特别高兴，市场使劲涨，就是因为呢，他这个有可能7月9号关税又延期了哈，延不延无所谓了。但昨天呢，川普已经讲了哈，他说他不愿意去，降低。今天呢，他再次重申，对绝大部分国家的对等关税90天暂缓期，7月9号期满之后，他无意延长。所以呢，他在空军一号上呢被问到的时候呢，就说你会不会暂停啊？暂停这个延长暂停的这个加税的这个最后期限呢？他说 no，我没有考虑过，我会给很多国家写信通知各国将面临的关税的税率。而呢，就在他发表这番话之前啊，《金融时报》啊在今天的报道呢也说，川普团队啊不会再以与多个国家达成大规模贸易协议为目标了。相反，他们试图呢在7月9号，川普计划恢复最严厉的关税之前，尽快达成规模较小的协议。这些小型的协议呢，或许可以帮助各国避免这些高额的关税，但是呢，在谈判期间，合作伙伴仍然将面临现有的关税。所以呢，关税谈判还在进行，川普呢还在威胁对汽车、钢铁、铝啊这些关键的产业，还有日本啊，日本他们因为大米谈不拢啊，你居然不让我们美国米进你们日本市场，那不行啊，就是谈掰了。那么这些呢都在要征收新的关税，在美国和各国竞相敲定谈判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哈，就7月9号这个最后的期限，给你不断的发出不同的信号，像川普非常的强硬。 不言，贝森特在昨天警告说，顽固的国家将面临重新征收高额的解放日关税的局面。贝森特呢就在说，不同国家对贸易协定有不同的议程，包括日本。所以呢，今天呢，川普呢对日本再一次抱怨哈，他说你居然拒绝进口我们的美国米，但是呢，在我们美国销售数百万辆的汽车，我不确定美日能否达成协议。我怀疑我们能否与他达成协议，他们非常的强硬，你必须明白，他们被宠坏了哈，这就是，所以川普呢说他的团队呢会迫使日本接受30%、35%，或者我们确定的任何的数字的更高的关税。这个数字呢，他说是数字呢比之前啊他设定的，对日本的课税的24%的关税水平还要高啊，还有呢，这个10%啊，24%啊，再加上10%的基础关税，所以呢，川普认为呢，和日本相比的话，哎，他们可能会跟印度达成一项贸易协议，那这个呢，就有助于美国公司在印度的竞争，并且呢，使印度获得更低的关税的税率哈，这就是今天的几个比较大的消息。那这个今天是7月1号到7月9号之前，还有一个国庆日哈，那么这些呢都将对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这些一旦紧张情绪哈去发酵的话，那本来现在就在高点嘛，获利回调这太有可能的了，所以呢。请握好你的现金，做好你的准备。如果过去这个从4月2号之后您没有赶上这班车的话，下一次的回调要大胆的进。但是呢，这句话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啊。如果大胆的进完了赔了，别怨高级啊。好了，那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一会儿谈一谈这个大漂亮法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7月1号，哈，纠正一下，参议院是51-50，那多出一票呢是万斯副总统，众议院呢是在7月4号之前要通过，哈，众议院现在还没有通过。那我就现在接下来呢讲一讲这个大漂亮法案，它是挺有意思哈，它是经历了一夜的马拉松的协商。终于呢是以一票之差哈，那接下来就要回到众议院的审议。那经过呢这一整夜的讨价还价、拉锯式的投票，终于在今天早晨成功的将这个大漂亮法案勉强哈推过了参议院，是51-50。最关键的一票呢是由万斯投下的。那么这就呢等于说标志着他推动的核心的立法的计划呢即将达成，其中包括什么？延长个人和企业的税务呀，增加对小费呀、加班工资啊，包括 social security 这些的这个免税哈，还有呢削减 Medicaid 啊支出等等，扩大国防和边境的预算，这一系列的哈，夯不啷当都绑到了一起了。这里边呢，最后一票，刚才我讲到了是，这个。那个总统哈，总统万斯，参议院呢在5月份就以215-217、214勉强通过了众议院的版本。现在呢，参议院过了之后呢，现在又回到了众议院哈。那么强森啊，Johnson，他是路易安那州的共和党了，需要压制党内的不同的声音，确保呢川普能够在7月4号之前最后过关。那如果呢，他们对参议院的这个现在哈这个版本做出任何修改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再次送回到参议院表决哈。那么这一次呢，在参议院哈是有3名共和党员呢，我看哈谁投了这个反对票，一个是 Rand Paul 那位医生，他反对呢将债务上限提高到5兆美元，还有呢Sam Till 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哈，还有。柯林斯啊，Collins，苏珊 Collins 帮缅因州的，他们反对削减医疗补助，认为可能让数百万人失去保险损及，并且呢涉及到医院哈去遭受一些损失。然后呢，最终呢是叫做这个阿拉斯加的参议员莫尔科斯基，他最后呢拼成了最后一块拼图，然后呢经过。这种党鞭图恩呢，一夜的长谈呢，他同意投下赞成票，换来了几项让步，对阿拉斯加的 付款错误率较高的这些州推迟营养补助的削减哈、啊，这个这里边一些福利政策是大幅的削减的，他为他们州争取了一部分，扩大农村医疗基金呢到500亿美元来抵消呢削减 Medicaid 之后呢给他们州造成的影响，移除呢对风电和太阳能项目的消费税，但是呢他们可能部分会有些例外了啊，有一些优惠呢可能会有些延长。然后呢他还说哦，这是我从政以来最艰难最痛苦的24小时哈。那么众议院会不会过关呢？现在参议院的版本激怒了部分的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有些人呢就担心医疗补助资金的这个机制哈，叫做provider taxi 的改动，有37名共和党人事先联署发表声明，法案中税收减免与支出削减的这个差额不能超过2.5兆。那现在的纽约州的众议员这叫做拉洛塔反对呢将地方税抵扣的上限降到10,000美元。现在 Johnson 呢只有3天的时间来去进行方方面面的沟通，众议员呢也直到周二今天啊才看到参议院版本的全文，虽然呢逾期啊就是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法律的效果，但是呢只要众议院他们做任何的修改都会拖延呢这样的一个7月4号的延期，那也可能重新回到参议院。投票的过程呢是这个在参议院哈，就像马拉松一样，从周一的早晨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午，整整26个小时啊。凌晨3点的时候呢，柯林斯还有叫做这个莫尔克斯啊，就是他们共用那个毛毯呢盖身上取暖，然后呢，整个的参议院的议员都喝着这个能量饮料和红葡萄，这个红葡萄的什么蛋糕、红萝卜糕来硬撑着，然后呢，反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不干啊，就是你这民主党全票反对，然后呢他们要求他们一条一条读法案，所以马拉松的法案他们就一条一条的去读。哎呀天哪，但是在美国民主党民主国家当议员搞政治真不容易啊。你们是这块料吗？我觉得我肯定不是这块料，我得烦死了，简直是受不了啊！我们看看热闹，说说笑话，挺好的，啊，那这是今天我就觉得很好，很有意思的。然后有一些参议员就开玩笑说，你们可能觉得我傻，但是我觉得星星总是在夜里出现哈、啊，他们就打这样的一些比喻。那民主党呢，他们就抨击了，说你们这是延长富人税收减免，削减穷人的医疗保障与营养补助，啊，你们强化了边境和军事，然后忽略了社会福利。然后呢，像少数党就是民主党的这个舒默呢，就说有些共和党人其实内心不支持的，但他们仍然屈从于川普和亿万富豪的压力啊，这是民主党说的。法案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永久的延长个人与企业税的减免，因为那个是呢，到今年就要到期了哈、啊。然后呢，为加班的工资、小费的收入、制造业的建商啊，你要到美国去 Made in USA 建厂，提供额外的减免税哈。对 Medicaid 呢，设定工作条件和资格审查频率的提升，来尽量减少支出。勤奋劳动人都支持这个。你只有那些懒汉才不支持这个哈，你不设立工作条件随便拿，那么所有人啊都去钻这个空子，只有那些老老实实本分的人不去钻空子，这就是过去呢引起了美国这种老老实实的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愤怒，异常的愤怒，就是非法移民的福利待遇远远高出呢这些本本分分工作的人，这是逆歧视了哈，这已经不是同情弱者了，这完全是逆歧视了。那另外呢，就是边境安全和国防支出额外呢追加了数千亿美元，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他说，共和党哈终于领袖的图恩交出了上任以来第一份重大的这个立法的成绩单，现在呢就看哈众议院会不会买单了。那么今天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要去把白宫副幕僚长米勒哈那位年轻人，我觉得他说话非常到位哈。他今天的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哐哐哐哐哐一通反驳，因为关于这个法案增加多少多少个税收啊，怎么样？他说我受够了关于这项法案的谎言。他说，最大的，这是最大的福利改革，最大的税收减免，最强的安全的提案，全装进了一部的法案里。他说的这不仅仅是保守派乐了，连制造业的老板、国家安全的、 基层的选民通通找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他说：“我给你拆解一下，这份立法，这是立法史上最保守的法案，到底保守在哪呢？”他说：“第一，保守在国防，洲际导弹的目前哈，说整个世界洲际弹道导弹正在全球加速扩张，有没有能拦得住的技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命。那这部法案里面明确列出了构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条款，听上去是冷战时代才有的议题，而实际上早就重返现实的世界。这不仅是冷战里的遗产，更是冷战之后的刚需。哈，这是 Miller 他在说的这句。但然后第二个，你再看边境和安全，说你以为这只是堵墙吗？加了警察吗？不是。这个是被称作从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跨度最广的边境安全的改革提案，情报体系、审查体系、审查制度、移民控制手段，从内网到外墙，层层加码。有些人会说这是小选票交换，但是你别忘了，这也是承诺的兑现。很多美国家庭亲历了非法移民带来的暴力，他们不像是抽象的数据，而是一个个带。照片的名字。第三，他解释了一下税收，他说这是全美历史最大规模的税改，浓缩在这部法案当中。小费不征税，社保不征税，加班费不征税，投资建厂100%可以抵扣。对于每一个还在招工、还在打算在本地去扩张的这种制造商，这是实打实的机会。有人梦想制造业回流，美国直接用这部法案把成本给你抹平。第四，福利制度在法案里出现的是相当于1990年代福利改革数倍规模的调整，食物券、医疗补助通通开始纳入工作要求。这不是全面的削减，而是用劳动框定了条件。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老派理念的回归，也可以说是社会契约的重申。福利不是永恒，只是一个桥梁。最后，这也同时是美国历史上单一法案中金额最大的支出削减计划，不是预算调控，不是未来的承诺，而是当下落地写入法典。所以呢，这个 Miller 说哈，说这是一次机会，超越党派，履行承诺。把这几十年一次的法案呢递到总统的桌上，截止线就是独立日之前。这就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这个一个吵得很厉害。那马斯克呢就对这件事情呢就大不满啊，就说你增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哈，我真得批评马斯克哈。就是今天川普说了一句话，就说其实呢，他说我跟马斯克是好朋友，在他支持我之前，他都知道我对这个电动车不能强迫所有美国人都买你电动车。他说他是知道我这个概念的，你不能现在你开始呢抨击这些事情。同时呢，我觉得马斯克很不智慧，他真的很不智慧。我觉得有点功高震主哈，他真的把自己呢觉得川普的选票赢了，就是完全是他一人之功劳，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就很多的保守派的人呢，都已经很犀利的呢开始在批评马斯克了。这之前是没有看到的，第一次都没有这么多人都在劝和，但是呢。今天我看到了很多人都非常犀利的来去批评马斯克了。那其中有一个呢，他就在讲到，他说，马斯克呢是在一个月之前才去支持呢川普。你跟很多人一样，你是从赢面上你已经看到了，这个川普要赢了。同时呢，托马斯克你不是你赞成的这种，投这个选票都赢了。你曾经支持过这个桑德斯哈，你曾经支持过这个。威斯康辛州的法官的这个选举，你没有成功。川普的成功，说你是个助力，你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你只是看到了他要赢，才在他挨了枪之后呢跳了出来。这就是你等于说你把这个 MAGA 哈这一部分的人呢已经给得罪了，你把民主党这边给得罪了，你跳出来支持川普，你又把共和党这边得罪了。所以我真的是觉得马斯克这人搞不了政治哈，你好好做企业去吧。这种方式对特斯拉躺着中枪，你说对特斯拉的股东摊上这么一个神经质的总裁，真是要命。所以呢，真的是性格缺陷已经看得非常之明显了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谁这个木头姐呢，也都今天就特意呢就在说这件事情。她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就。 在讲的，他说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呢在中国，他说其实呢这是川普最 care 的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提出来马斯克的特斯拉在中国的这部分真的是中国和美国贸易谈判当中的一个筹码，谁的筹码？中共这边的嘛，这是第一个有人把它说出来的。然后呢，他就在讲到，他说马斯克呢应该去回归了，而且呢，他说他凭一己之力呢，将美国的航天机器人儿、人工就大脑的那个脑人接机口哈，在医疗等等各个方面全部将美国推到了最先进的这种领域，他应该呢在这方面多做出自己的贡献。哎呀，今天马斯克呢，他确实是宣布呢，这个又组建什么美国党哈，又组建美国党，但这些呢，真的，很糟糕吧？所以今天导致了特斯拉呢，直接是大跌了5%哈。今天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分析呢，讲了就是为什么现在把这个。到底这个增加预算是怎么增加的？在华尔街上面呢，它有一个专栏的文章呢，介绍的蛮有意思的，就是一比较很扯的一个话题，就是国会是怎么用一招预算的魔术啊，硬把这个硬说呢减税会让国家多出3.3兆美元的赤字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呢，等今天可能没时间了，我改天吧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哈，因为我们真的是大部分人很少去看这些长篇大论的个政治啊法案呢、啊，正因为如此，就造成了很多的漏洞哈。那我回头我把这里边的一些东西呢给大家好好掰开了揉碎的再好好讲一讲。今天咱们就不说了，因为众议院这边还要去讨论好几天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呢就进入个股的情况。那今天的几个个股呢，咱们都要去好好的去聊一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我们呢今天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哈。那我们今天呢首先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特斯拉今天大跌了5%。明天呢它将是它的汽车 deliver 这个数据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曲线显示呢，它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特斯拉，我看在短期内半年内啊，整体来说它的数据都是看跌的。如果是当然如果长期5年以上它是看涨了，但短期内基本上是看跌的。它在2024年12月来到436块，然后那边是最高点了，然后过后就跌到差不多250左右。
OK，
现在在300。
所以呢，我们得去看一看哈，这个特斯拉明天哈，大家去关注一下。那他现在呢，真的是要去狙击的话呢，那川普呢对他可能出手无情，那特斯拉可能还会受到巨大的连累哈。所以呢，这个呢将是本周之内或者是未来中期选举之前要一大看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 哈 ，NVIDIA 呢，昨天我们就在讲了，今天虽然回调了2%多，但是呢 ，NVIDIA 的上下有关的这个上下游啊，这些芯片呢，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哈，因为呢，大家看到呢，它的这个未来的预期的市值呢，它已经是快冲4兆美元了哈，超级明星。但是呢，我们知道芯片啊，芯片这东西光设计出来不行，你得有人帮他把它们制造出来，对吧？你有一个超棒的蛋糕的配方。你没有烤箱，你不能烤出蛋糕来，对吧？那你这些烤箱呢，就是芯片制造设备公司哈。这有哪些呢？有2家，一个是 Applied Materials， 一个是 Lam Research 哈，莱姆研究所，一个是应用材料。所以这2家公司呢，就现在就火了，因为呢 AI 热潮让大家对高级芯片的需求疯狂的增长，所以呢，大家就认为啊，就是制造这些芯片的设备的这些公司呢，未来几年花的钱可能会翻倍哈，就是在这些公司上花的钱今年都要超过1000亿美元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但是呢，现在的投资者都去追 NVIDIA 呀、AMD 呀这些设计芯片的大明星，却没有怎么搭理这些做设备的这些幕后的英雄。所以呢，你看这个股价呢就特别有意思哈，应用材料的股价呀跌了23%哈。所以Applied Materials 这个 Max， 你先看一下这只股票哈，我都给大家正好念叨，你做一下准备。那它呢未来的每股收益呢是大概是18倍， 那 NVIDIA 呢，未来的收益是32倍哦，这个差距蛮大的吧？就好像你现在买设备公司的股票，像买打折货似的，对吧？但是呢，为什么它跌了这么多呢？主要呢，这些他们和中国市场的麻烦，中国买这些公司的设备的收入呢，在占这些公司很大一部分。你像这个应用材料，他们有1/4啊，25%的钱来自于中国。那个 Lam Research 呢，差不多有1/3啊。现在呢，美国收紧了出口的限制，害怕呢中国用这些设备做出呢更先进的晶片，所以呢，他们在中国的生意呢正在缩水。那么有的分析师说，每年呢应该损失7% 的哈，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收入哈。然后呢，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市场上也不是所有的芯片都像 AI 芯片这么火。你像这些，就像手机啊、电脑内存啊这些东西呢，去年的价格，这种芯片哈，快闪记忆体芯片去年跌了15%以上。而呢，Lam Research 呢，在这块的生意可是不小。现在的市场慢慢的回暖，但是大家还没有着急能扩大生产，再加上呢关税呀、经济不稳定啊这些呢，都让他们有点犹豫哈。然后呢，芯片呢还有个就是有周期啊，时好时坏，短期有点乱，但长期。现在大家认为芯片需求会一直往上涨，到2030年，全球芯片的销售可能冲破1兆亿，而去年呢才是6240亿。那你想想，这中间增加的空间可是不小的哈。因为呢，造芯片是越来越复杂，需要更贵、更先进的机器呢去造它啊，就是一个超薄的蛋糕，你得买超级的烤箱才行。好吧，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一看，除了 NVIDIA、AMD，我们要看看呢，咱们刚才提到的 Lam Research 和这个应用材料。好，Max，轮到你了。
应用材料是 Applied Materials 啊，
Yes。
我看它在短期内1周内、1个月内的数据是看涨了啊，但是整体来说，半年内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一年内我看数据整体来说是看跌的。OK，当然5年以上它是看涨了，大概在2024年7月的时候来到243块，这个是最高点了。啊，然后就跌到差不多126块，跌了接近一半了，一半了，现在在183块。Applied Materials，
好，这是应用材料哈。那个 Lam Research，Lam
Lam
Research。
Research 代号是什么？
哦，那我需要查一下哈。Lam Research，这都
Lam
是。
Research 是。LRCX，OK，96块对吧？就应该是这个96块，纳斯达克上市，我看
对，
在短期内1个月内，它整体来说是看涨了，半年内它也是看涨了，它的数据，但是我们看1年内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但是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长期。它在2024年7月的时候来到超过100块啊，这个是最高点了，然后就跌到差不多63了，现在在96，接近它的那个阻力，大概106左右。
好，那现在像这个刚才那个应用材料那个还是不行哈，但是 Lam Research 现在看起来还是，还可以是吧？这个上涨的空间或者上涨的趋势还是 OK 的，是吧？
应用材料刚才那个现在 Lam Research 基本上长期是看涨了，但是它是接近它的阻力位置，大概106左右。
所以你看，这个行业呀，永远都是 top 的这部分呢，它永远是收获哈，你这个绩效或者是边际利润是最大的。所以这个上下游这部分呢，你看就是不行哈。那以前我都说过嘛，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呢，占他们整个公司收入的30%左右，那这就是其中的一两家公司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再去看一下永利度假村哈，Wynn Resource，WYNN。WYNN 哈，这个呢是它6月大幅的反弹，激励呢三家赌场的股票全面走高哈，就是澳门的赌场的收入， 这是全球的赌博的重镇哈，那他们澳门的复苏可能对这些美国的赌业巨头呢也是一个强心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WYNN。
Winning results 101.96，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涨了，半年内数据也是看涨了，一年内它不是很明朗啊，但5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它最高点其实在2014年了，大概来到242，然后就没有再。超越那个最高点，基本上整体来说，长期它是走跌的。
好，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叫做 Planet Labs，代号是 PL，Planet Labs。这是一个卫星影像公司，他们宣布签下了4项 AI 国防与情报的合约。这个消息呢，激励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了1%，PL。
6.16块，我看短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看半年整体来说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是一年内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可是我们如果看长期，其实5年内它是看跌的，它从一开始10块左右了，然后就一路跌到一两块啊。然后现在回到超6块，但是这个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
好，今天还有一只疯狂股哈，Wolfspeed，在 Wolfspeed 这是第一家哈，就是川普的这个政策呢。砍掉之后，他已经是昨天宣布今天提交了破产保护 Chapter 11啊，申请了重整债务，这个是宣布破产了哈，这是半导体供应商，因为呢他应该从政府那边拿到补贴，现在川普都给叫停了，这是典型的一个在政策之下哈，靠政策这部分受到巨大影响的。但是呢，他宣布这个之后呢，他的股价之前股价是大跌了98%，今天呢又大涨了98%哈，他这简直就是死时反弹呢！但好，Max，这什么意思啊？给我们来解释解释哈，
那个？
叫做
它的
Wolfspeed，对，
Wolf Speed，它是用 spell，
对，WOLF，
Wolf，那 speed 啊
，Yes，W
，Wolf Speed，
W O W O L F，
7.9毛。7.9毛，我看它一周内是看涨了，但整体来说，我看就一个月，它以上它都是看跌的，基本上曾经来到超过100了，接近150，
对，
然后这个基本上不是已经基本上已经是谷底了。
好啊，看起来好像他赢了，其实都输麻了哈。这个市场也很有意思，之前暴跌98%，今天一天又狂飙98%哈。这是一个。今天最后一个呢，咱们来看一下呢，是 Robinhood。Robinhood 呀，是年轻人非常喜爱的这种线上券商哈。周一呢，刚刚宣布推出全新的加密货币服务，希望成为数字资产中心。消息呢，昨天让它的股价创下了新高，但是呢，今天稍微回档，小幅跌了1.39%。咱们今天看一下这只股票，Robinhood，H O O D，
52.33毛3，我看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
那今天呢，咱们时间就到这了，就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